还有备受舆论关注酝酿十年的慈善法3月16日在第12届中国人大第4次会议上通过，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慈善的基本立法。官方表示，出台该法是旨在鼓励慈善活动，促进脱贫，实现政府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少评论因而称其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同时对于该法的质疑和争议也自始至终未断。从对其内容的不完善的批评到称为恶法的都有。今天的全球连线节目，我们就连线居住在德国的作家和时事评论家常平先生，以及在网上签署反对该法的谢长征先生，谈谈他们的看法。慈善从过去在中国人一个并不是很正面的一个概念，到现在这个慈善业的确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和转变。那么政府此时出台这个慈善法，是不是形势使然？您对于这部法律的总体的评价是什么样的？
首先呢，慈善业确实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管理，但慈善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个事情，在中国尤其是历史悠久，但是近年来个人求助或者帮助他人募捐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社交网络十分普遍，其中真假难辨，充斥着大量的欺骗行为。有些募捐呢，虽然不是欺骗，但是操作程序不透明，账目不清楚，也可以说是损害了慈善业的信誉吧。大规模的募捐活动更应该得到法律的规范，欺诈者也确实应该受到惩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应该出台一步一限制各种募捐行为，维护国家或者是半官方的慈善机构的垄断地位。如果是整个慈善法体现了这样一个倾向，那么我认为这个法律是非常成问题的，非常可疑的。
那官方表示出台这个法律呢，旨在是鼓励慈善活动，促进脱贫。可是也有评论担心啊，就是这个法的出台是不是反而是反其道，增加了官方的控制的权利？
是的，首先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慈善它不是政府的工作组成部分，它是社会第三部门。所谓第三部门，就是在政府组织和市场交易都不能解决问题之外，通过民间社会来扶危济困。在中国呢，特别是近几年，政府一直是通过各种办法，甚至直接是粗暴的取缔组织和关押 NGO 的人士，来打压民间社会，打压各种 NGO 组织。这种行为和所谓促进慈善业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在这种前提之下出台这个法律，而且这个法律舆论解读的重点也是看到了它对民间募捐的限制，以及它对官方和半官方组织垄断地位的维护。另外呢，它也强调所谓慈善组织不得从事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这个范围是非常大，这个范围它本身不应该非常大，但是从近年来政府所抓捕的这些异议人士来看，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行，哪怕只是在微博上发几句牢骚，都可能被定为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犯罪行为。换句话说，如果按照这个定义，那慈善组织受到很大的限制，几乎不能从事政府组织所做的事情之外的，他应该承担的社会第三部门承担的职责范围内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被视为犯罪。
那其中这个法律有关对个人不能公开募捐这个规定，也确实引发了不少讨论和争议。那有些网友甚至讨论提到，这个该法可能涉及着违反中国宪法中对老幼这个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从社会上获得物质帮助权利的这个立法。您分析为什么这么大争议对这一条最终还是通过，就是禁止个人的公开募捐，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刚才说了，个人募捐在网络上可能相对于别的成熟的社会确实是更多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别的社会个人遇到困难，他可能有更多的渠道去找政府部门或者找慈善组织解决。在中国，说实在，个人要遇到问题，即使去找包括那些具有官方资质的慈善机构，他的大门是关死了的，你几乎没有途径。再加上中国的社会保障的欠缺，那么遇到问题 个人自己或者朋友遇到困难到网上求助，基本上是一个比较通行的做法，特别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涉及到金钱方面的治病啊，或者是个人灾害等困难，这个是个原因。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说，个人募捐之所以盛行，根本原因就在于那些具有资格的慈善机构作风官僚，黑幕重重，拒绝公开详细账目，腐败随处可见，办事效率不高，甚至只收钱不办事，民间慈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官方的社会保障又存在很大的问题，爱心捐赠也没有出路，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因。那么中国政府要想解决困境呢，首先要去对症下药，找到这个基本的原因。但是现在的慈善法主要是来限制个人募捐，而不是主要去解决刚才说的那些基本的原因，那这就是有点南辕北辙了。
人大有一个数字说，中国捐款额从2006年的不足100亿人民币发展到目前的1000亿，这个数字是相当大。那确实也存在贪腐监管这个问题。
对，这个慈善法对慈善业的监管，尤其是针对中国已经出现的这些贪腐问题，几乎没有任何作为。它是有一些规定，比如说它规定不得谈判或者变相谈判，但是对于这个一直存在的问题，而且可以说是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的一种主要的募捐渠道，就是通过单位或者机构企业进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针对这个它只是规定如果有这样的作为，上级机关或监察部门责令改正或者依法给予处分。问题是这样的相应的规定或者纪律其实一直都有，那么和下级部门同为一体的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为什么要责令他的下级部门改正或者是要给他处分呢？基本上看不到任何理由，他对这一点的规定都非常的弱的，而且和以往一样没有什么改进，你也很难看到有更大的改进空间。那可以想象中国慈善业存在的弊端仍然会存在，而对个人募捐的限制会导致更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
居住在湖南长沙的谢长真先生，可能就是长皮先生所说的需要得到帮助的人。他参加了网上签名，支持此前人权律师王全平有关谴责慈善法的声明。他这样对本台表示：
作为个人应该是有权利的，不能被他们以一种恶法来限制受害人呐、其他的贫困人呐、
主要的您反对的是禁止个人帮助非亲非故的人进行网络捐款是吧？
对对对对，那他们自己把钱到去撒到国外去，他不也是非亲非故的吗？他们可以干，为什么一般的我们的国内的平民百姓不能够呢？他们撒去的钱起码是上百亿啊。
那他这条主要是针对现在这个网上捐助活动，那您对现在您看到的网上的这些捐助活动，您感觉这是正常的应该这样是吗？
那当然了，他有自由也有权利了，被贫困的进行捐助有什么不可以的？难道要人家饿死啊，街头流浪啊？
那也有些政府通过的，这经过政府的认证过的慈善的部门，他是说通过这些部门，
如果一定要通过什么红十字会，你应该也知道我们大家对这个红十字会有很大的反感了，都被他们贪污了，郭美美也好，是那个香港的捐款，他们后来那个汶泉地震香港都是自己亲自送到那个当地部门去的，也没有通过到红十字会，这个红十字会的信誉感谁还去相信呢？
您个人有没有做过捐款或者受过捐助？
也有也有，偶尔，那是很少，那时候我觉得捐款的心里还心境舒畅了，当然都没有通过什么红会什么政府组织去捐款的，我都没有，也没那个能力。
就是个人的这种行为，
偶尔小小的还是有，在街头上看到那乞讨的也可以捐他们一点点。那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是行善是积德了，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宗教部门呢？佛教啊，基督教、天主教啊，其他等等这个宗教部门呢？
那当局这个法律是责令资质的募捐者或者是组织要停止运作，您觉得它主要目的是什么呀？
主要目的我估计还是对这个革命活动来的，革命活动也包括历史了，历史它也是 也可以说是更名了，也可以是特许的律师的身份啊。像上一次抓了那么多律师，人家要声援捐助，他们都取一种很难的境地了。
他们需要这种方式得到一些帮助。
嗯，你像我哥他坐牢，他在牢房里面也需要捐助了。我哥谢长发，湖南中国民主党的，他2008年被抓的，2009年判的13年刑，现在在湖南省石山监狱坐牢啊。
那家庭
因为有一点捐款，至少给他们在牢房里的人为中国的民主人民国家都有好的积极的一面，让他们感到有外面的温暖，送到牢房里去啊，这都是自愿的情绪的支持他的生命。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全球连线，谈中国第一部慈善法。感谢常平先生和谢长征先生接受本台采访，由林兰采播，感谢收听。